用我们的心不但敬拜他，也向他呼求，求他在我们心里面做奇妙的事。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亲爱的巴父，我们再次来到你跟前，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在这一群儿女中，主你自己，你用你的重价买赎我们，你用你的爱呵护我们，你的恩手扶持我们，在我们生命里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将丰盛，你将平安，你将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全部加给我们。主啊，你爱我们，爱我们何等的深，天离地有多远，你的爱向我们也何等的深。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愿你的灵再一次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牵引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心中有难处的，主你知道，我眼中带着眼泪的，主你也知道。主，我们在生活上面有特别挣扎的，你也知道。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我们向阿巴父再一次伸开我们的手，求我们的阿巴父在这个时候再次施恩典给我们，在我们的中间再一次做你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围着我们的父亲的宝座的时候，我们再次体恤到你再次顾念我们每一个意念。你不单只爱我们，为我们舍身钉在十字架上，你更要有一天再一次在荣耀中再次降临，带我们到你的荣耀中。主啊，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我们心里不气馁，不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阿巴父永远，你的眼睛都看顾我们，你看顾小麻雀，你更看顾我们。主，我们心中有喜乐的，中间有欢乐的，中间有家人相聚的，主你也知道。我们再一次赞美你，感谢你，为着你给我们一切的喜乐，生命中的满足，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愿你再次用你恩典恩膏我们，让我们在等候你的时候便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需要你，每一分钟都需要你。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安静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愿你的话语真正的教导我们，你的话语再一次安慰我们，你的话语再次指引我们，让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能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愿你完完全全得着我们每一个。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一家人聚在你的跟前的时候，愿你施恩怜悯我们，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中，愿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是一个极美的诗歌。很多时候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体会到诗篇中的那种的美，那种的甜啊，连我，这是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我们用的理性去理解诗篇，所以其实我们失去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美丽甜蜜而有意义的地方。诗篇不是一个很需要我们很急的去读的一个诗，而是在心里面不断的思想，不断的回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讲到一个诗的时候，讲到一个诗歌的时候呢，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用头脑可以理会到的。比如邓丽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心里想哪个月亮代表你的心啊？是圆的月亮代表你的心呢，还是缺月的代表你的心呢？如果你这么想，你这句歌，这首歌就完了，你就没意义了，你唱不出这歌里面的意义。我想我们唱任何诗歌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分析这个歌到一个地步，哇，我们明白了。你明白了，你也失去了，因为你没有真正体会到写这首诗的心中的他的意念是什么。诗篇一样的，在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解释。最开始让我先稍微给大家一个概论，关于诗篇里面的一些概论。然后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诗篇。在这个诗篇中，你留意的一件，这些诗篇大概非常熟，诗篇23篇，刚刚诗班我们唱的， 太熟的一首一个诗篇，也是太喜爱的一个诗篇。但是你在这诗篇中间，你有没有看到中间的动作？这个诗篇不是站在那里的，停在那里的一个诗篇，这是一个旅程。你看到这个诗篇中这个旅程，你跟着这个诗人走他这个旅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诗篇在你跟我生命里面有极大的意义。所以在这中间，我用一些红的字，你可以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在一个旅程上，你跟我跟大卫在一起走，在一起迈进。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景色不是单单一个景色，我们所看到的景色是不同的景色。当你在行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不同的景色，大卫同样的。所以这首诗歌的美，这首诗歌的体会的深度，也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体会。如果我们体会到大卫的他的对这个诗歌的体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带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一首的诗歌跟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共鸣。由幼到老，由生到死，所有一切的一切，大卫在这首诗歌里面，在这个诗篇里面体会的，带我们走一步一步一步向前走。所以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知道时间缘故，我不会很详细的讲每一段。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带大家走这一段的路，在这样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带大家一起迈步向前走。可能你跟我生命的位置都不同，可能你跟我生命的台阶都不同，但是呢不要紧，不管在哪个台阶上，不管我们在生命的哪个小站上，我们走的都是向一个同一个方向走。这重要的字是这个诗篇，我们先读京剧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所有诗篇二十三篇下面所说的是指向那一个标题，是我不致缺乏，什么都不缺，生命里面什么都不缺。然后我们看到诗篇诗人如何的解释，如何的描述他生命里的不缺乏。我们平常是很喜欢讲我们缺乏什么，但是大卫他说的是我什么都不缺，我是何等的满足。简介稍微介绍一下诗篇的 Tehillim， 这一个字是赞美的意思，当然在这个翻译里面呢是 Psalm， 是英文是叫 Psalm 或者 Psalter。这个意思呢是用音，就是这个乐器呢，有四弦的乐器能够调起来一起来唱的，所以诗篇是可以唱的，而诗篇也是应该唱的。所以诗篇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短歌，或者有很多的诗歌是用诗篇里面的词句来唱出来的。这不单只是有助于我们体会这个诗中的意思，更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这诗篇。所以大概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赞美神。但是我们历代所经历里面，在这看见我们更有看到的，他当这个配合上音乐的时候呢，变成乐器的时候呢，是更美的一个，是一个赞美的诗歌。所以在张牧师介绍这个的时候呢，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在里面，有些是大卫的，有些是亚萨的，有些是所罗门的，也有摩西的，也有以探的，总共有73篇的属于是大卫所写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具名的，就有些可能是认为是为大卫而写，有些呢没有办法追溯是谁的，但是是属于在大卫的他的王朝里面所写的，所以也归入到大卫的宝库。诗篇里面有很多类型的诗歌，所以诗篇绝对不是一个模式，所以有赞美的，有敬拜的，有王室的，有国家的哀歌，有个人的忏悔，有感恩的歌。如果可以的话，诗篇可以分成五大类，就我们的现在的诗篇150篇里面可以分成五大类。在这五大类中间呢，第一卷呢是以这个赞美歌颂来每一卷都用这个赞美这跟歌颂来做结束。所以到第一段的在第一段第一段的是一到41篇的时候呢，你看结尾的时候是一个赞美歌颂来结束。这一段由一到41节是大卫的，然后42到72节也是大卫的，是拉萨后裔的他的可拉达的后裔的所写的，亚萨的诗， 无名的诗跟大卫的诗，这几段分成这几段呢，我们可以明白。所以在诗篇，研读诗篇的时候呢，或者有时候有帮助呢，我们是照着这一种不同的分类里面呢，去理解每一段的诗篇。刚刚我讲过，诗篇中有很多不同的文体，中间有赞美的，有哀歌，有感恩的，有信心的，有纪念的，有智慧的，有王室的。所以这几种的格式呢，并不是很顺序的排好的，所以中间有些是插着不同的中间。所以有时候在你读诗篇的时候呢，你会第一篇这篇读的是赞美，下一篇你读的是一个忏悔诗，就是中间他们有不同的排列。在丁德尔对于这个诗篇23篇，他认为这一篇的诗篇呢是一个简洁的诗，极富深度而且有力量的。这个诗篇所说的平安呢，并不是逃避，他所会述的满足呢，不是自满，他对于深层的黑暗及迫在眉睫的攻击呢，诗人都能够面对，而最高潮之处呢，显露几种的爱，而羡慕归向自己，不再爱慕世界上任何的事物。这是丁道尔对于诗篇的一种理解。所以如果可以说的话呢，这是一种完美人生那个旅程的一种的颂歌。所以在这里呢，你会看到第一节刚刚我说的是代表这一篇诗篇的主题，在任何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这个表题大题之下我没有任何的缺乏。而用一个牧者这个字呢是最亲切的，所以在所有的诗词里面呢，他可以用王，可以用拯救者，可以用磐石，可以用任何代表我们的主，代表我们的神。但是而诗人选择用牧者，因为这是最亲密而且最能够表达他心中对神的那种的依靠。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看的话，第一个我将这个有六节的经文，但是我将它每一节的经文分开两方面来看，因为它就代表两个不同的。第一个是宝足，所以耶和华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的神在任何时候都是让我们饱足的，所以在申命记第8章10节，你们吃的得到饱足，要称颂耶和华你们神，因为他将美地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充满我们，是供应我们的，是我们在各方面的满足的。所以耶利米书50章19节，我必再领先的回到他的草地，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连山和激烈的镇内得以饱足。这里面神永远是给我们充足，给我们满足，给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供应永远是最满足的。在青草地上，你要有个想象力，读诗篇你要有想象力。如果诗篇你只是看着文字的话呢，你的脑子里面要有图画。当你有图画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哦，我可能明白的深一点。那这是伯利恒，因为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草地。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在耶路撒冷呢，空旷，都是很干旱的地。但是在伯利恒不同，大卫的出生地，也是大卫长大的地方，是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想在大卫在他想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回想他在长大的地方那种青绿青绿的草地，而在伯利恒那个美丽的地方里面，他可以想到如何的风，如何的跑足，无忧无虑，在那里的草永远是忧虑的，在那里的供应永远是丰富的。所以在大卫在第一个介入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由他的幼年的时候，由他的经历中开始思想到，我的神啊，你让我饱足。而我可以想象到的那种饱足，就是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而神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可以任何的享用中间的完美。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了，他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进出得草食。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注意这个字是羊跟人，这次是字根是一样的，所以两个是会换。所以大卫很聪明的在诗篇23篇如何在用人跟羊这两个字的调转，这两个的混乱在诗篇中间 充满了诗意在中间的时候，是他在讲羊呢，还是他在讲人呢，还是他两样都讲呢？这就是奇妙在中间，并且叫我们人的生命也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主耶稣说的。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话也是再一次回应大卫所说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泉，有源，在山谷中流出来。水在巴勒斯坦是一个极宝贵的东西，极贵重的东西。任何的水，因为那个大多数是沙漠地方，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你如果去过巴勒斯坦的地方，你就知道那里的水极有限，那里的水极宝贵。所以讲到在水边的时候，这是极美满的地方。所以以西结书34:13，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的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住之牧养他们。这是一种的图片。所以主耶稣也用同样的一种的 image， 同样的一种的意象，凡喝着水的，指的是水边溪水的水，还要再渴；但是若赐我所吃喝的水，我所吃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个永流的江河。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是溪水边的话呢，但是你要想到在安歇的溪水边是另外一个景象。大家如果有机会知道看一些动物的片的话，水边呢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任何动物都要到水边去喝水。所以呢，如果在水边，其实如果要扑猎，要做捕其他的动物的话呢，这些强悍的动物通常都在水边等，因为这些鹿啊，这些其他动物无助的都要来水边喝水，你不可能不来水边喝水，他就等着你来了，你喝了水你就没命了。所以来的，如果你留意在这些动物片里面，这些动物来到水边喝水的是紧紧张张的喝水，它是喝水的是喝一点马上头要望望，但有没有人再喝一点马上要望望，绝对不是安歇的水边，绝对不是一个安静的水边，那是个紧张的水边。他们喝水因为渴，他们要救命，但是他们同样的是他们的命也可能没有了，如果他们不小心附近是什么的。通常你会看到水边呢，我们都没有想到水边是最危险的地方，水边也是一个最容易丧失生命的地方。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当你看到这一个图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大卫在讲什么。为什么这个羊可以安歇的水边，能够躺在那里也好，睡在那里慢慢喝水，因为他的牧人在那里，因为他的牧人站在旁边，什么狼什么凶恶的野兽都不敢侵犯，因为他在维护他。所以这个羊能够安安静静，能够放放心心的在那里喝水，不然的话这个羊怕的死，喝两口马上走。任何动物在水边的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大卫就对扫罗说，仆人为父母放羊，有时候来的狮子，有时候来的熊，在群中呢掉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赶紧的击打他，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哇，你看这个大卫可厉害了，这个不是猫啊，这是老虎啊。但是你看到这个牧人，他多么的勇战啊！他你不能侵犯我的羊，你如果就算你叼了我一只羊，你没有想，哎呀，反正还有那么多羊，算了吧，让他叼走一只吧。不会，你叼走那一只，我要追你，我打你，我把你揪着你胡子，要把你的嘴巴打开来，要你吐出来，那是我的羊，你不能侵犯。因为有这样子的牧人，因为有这样的守望者，这些羊到了水边的时候，他们很安歇的去喝水，没有危险，极有保障。所以在大卫在他想的在这个东西，他就用他的经历里面去体会到这一个我们的神是如何的 巩固我们，守护我们，在各种的方面，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他在那里。我们生命不是一样吗？我们生命就算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心中安定，刚刚唱的诗歌，神的应许，就算是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压迫来的，我们安稳在这个水边，因为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我们的神守护我们。我们的神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想伤害我们，我们的神不单止不准，我们的神会阻止。这是大卫所说的，让我安歇在这个水边。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不是雇工，我是牧人，这是我的羊。如果雇工的话，当有困难来到，他们就走了，但是我不是，这是我的羊，每一只羊都是我的，是我亲身抚养他，爱他，称他为，每一个都有名字，每一个都是我所爱的，就是我。而这些羊父把这些羊赐给我，比万有更多大，谁也不能从我手中夺去，比万有多大。所以你看到神多宝贵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羊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贵极为大的。我上个礼拜有机会去看一个牦牛的一个农场，你知道，当然牦牛是很大很高大的牦牛，这不是普通的牛，是那种在中国在北边或者是西边有些那个山地的牦牛，很高大的牦牛。这牦牛当然是不同普通的牛，不是那么和蔼可亲的，也不是那么亲的。但是它的主人，它的主人那天给我们看的时候，他说他每一个他出生的时候，他都知道他们出生的时候，带着帮他们出生，然后每一个都有名字。这些牦牛呢，平常人没有敢不敢这样做，但他呢，每一个叫出名字，他叫了这名字，这牦牛就跟着就来了。然后他喂他们，他等一些东西放在他手上给他喂了吃，他能够吃，其他谁敢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这些牦牛知道他是他的，他是他啊主人，所以在他的范围之内，每一个都会看为宝贵。他每一个人叫出名字来，他叫什么名字？他还不单只叫出名字，他还知道这个人的脾性是什么。这个牛啊，特别坏啊，特别喜欢有很喜欢嫉妒。他知道那个牛呢是最弱的啊，最不肯出面的。每一个牛他都认识他们的脾性。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在圣经方面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呢，是这种是一种回转的一种决定，就是我现在走的是这条路，我忽然就转另外一条路，我有一种悔改的心，这种是一种的苏醒。哦，忽然想，哦，我明白了，原来我那做错了，这是一种的苏醒。另外一种的苏醒呢，是表示在心理方面呢，有一种更新的一种的更新，啊，所以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所以我们苏醒中间，如果我们改过的这种方面呢，我们可以耶利米书五十章第六节，我的百姓啊，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这时候神来带领他，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如果找寻他们的羊，我必要找寻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里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这是我们的神苏醒，让他们回转，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心中的意念改变。这是一种苏醒。另外一种的苏醒，另外一种的意思，在苏醒的意思是使得心里有一种喜乐，有一种充满，有一种加增你们心中那种力量的那种的叫做苏醒。所以箴言书说，忠信的使者叫差的人心里舒畅，正如在收割的时候有冰凉的凉气。腓立门书说，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有安慰，你是圣徒的心从你心里得到畅快。这一个字呢，在中文里面叫畅快，在英文里面叫 refreshed。 refreshed 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你在一种环境之下呢，你的心里面带你觉得很舒畅，很舒服，很佳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如果在这里的感受是，当你如果早上起来你打开窗户，在窗户的时候你休息了一晚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在窗户上一打开窗户外面一望，啊，好舒服，好 refresh， 你的灵跟你的魂连在一起，觉得像心中唱出赞美的声音。不单是如此，但是有时候跟人聊天的时候呢，你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多年不见的朋友，你在中间叙旧的时候呢，你忽然就觉得，哎呀，今天真高兴，心里面忽然有一种的兴奋，心中有一种的更新在里面，这也是 refresh。 当然也有一种情景之下，就是你跟一个人聊天的话，哎呀好累啊，你说听着的好累啊，你是那是另外一种感受。这种 refresh 这种感受呢，是腓利门这个保罗说，你的实在是一个很使得人家能够舒畅的一个人，这叫灵魂苏醒。所以神如何让大卫每一次迎接神的时候，神让他感觉到好舒服，好畅快，心里面满有神的喜乐，有神给我的力量在心里面，这是大卫体验的。所以在哥罗西书说，当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慢慢在改变，我们造的有我们造主的形象。约翰福音15:11说，这是我叫你们说了，叫你们的喜乐，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想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思，让我们心里面不单有喜乐，而且满满充充满满的有喜乐，充充满满有那种 refresh。 为自己的名走义路，为自己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你也看到这是一个步伐，向着一个义路上走。所以在撒母耳记下22:30，神是我坚固的 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是神带领我们走他的路。在诗篇25:5，求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我的救我的主，我终日等候你。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神指引我们，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他正义的路。所以在诗篇78:72，他们按心中存念的牧养他们，心中巧妙引导他们。这是神如何带领我们。我也只叫你们走智慧的，有引导走正直的路。所以在你会看到这一段路的时候，是大卫可能向着圣城，向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的心中这是正的路。也再一次讲到，在新约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而这一道引申到永生的路呢，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如何我们在主带领我们用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是向着主他的殿堂走。所以如果看了前面几节里面，你会发现到这是体会到大卫的他的生命，有幼年的时候他想着在牧羊中间的时候，然后他如何在生命的得胜，这个强人如何他被高，在这一段的日子你会看到神如何带领大卫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但是他没有缺乏，大卫没有缺乏。跟着第4节开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当如果可以的话，我带大家继续走，向着圣城，向着耶路撒冷继续走的时候，当你在继续走的时候，你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吉伦谷。吉伦谷是在这里，在这按哪里，通常如果去耶路撒冷是由这里进来圣城，这个金门进来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菊伦谷呢，你会经过，现在来讲你不必走下去那个谷里面，但是你会经过看那个谷。我想大卫在走向圣城的时候，想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定会经过这一个谷，而这一个谷有它特别的意义。约瑟夫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的耶路撒冷围城还毁灭的时候呢，城外有很多罗马的军的攻城，攻城内有很多各样起义的军的互相残杀，血流成河，处处都是死尸，很多死尸就丢在城和橄榄山之间的吉伦西谷，并谷中的死尸呢堆积如山。所以这一个谷，这一个山谷里面呢，是一个极为黑暗、极为死气闷沉沉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原本在位于耶路撒冷东部的，古来用来献祭子女，后来又改为垃圾焚烧场、火湖。圣经撰写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用这个地方描述的地狱、天堂跟地狱，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充满了死因，而且这个地方是极为人家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大卫要经过，大卫也会到达圣城，就要经过这个吉伦西谷的时候，我想他会看到这一些的死尸，看到中间那些的被遗弃的。其实很多人在，如果你在在历史上也看到，有些当他们如果他们死了，如果没有家属帮他们安葬的话，或者是外人的话，他们基本上就把他们的尸体丢在这个谷里面，没有埋葬的。所以这一个是垃圾，是死尸坟场，你叫什么都好，反正是个死因的幽谷。这一个谷极为可怕，而这个谷代表的死亡。所以大卫当他经过这个到圣城的经过这个谷的时候，我想他心里想，我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在他想象中的时候，他这一个极困难极黑暗的生命里面路程里面，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在一个做他的使者的时候，做个牧者的时候，需要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肝，一个是杖，一个是短的用来做武器。所以这个牧人在这个当有狼有什么来的时候，他要打或者真的执行一个杆，杖是引导他的羊群的，当这羊群走迷了走偏了，他牵他回来的。杖跟杆这两样东西都是一个牧者必须要有的东西，必须要晓得如何去牧养他羊群的工具。有些经文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121篇的时候，多次的讲到这是一个上行诗，当他们向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我知道有些人这首诗歌能唱，不过我们今天不唱了，我们今天读这一段诗歌好了。我知道大家都会唱这首诗歌，对，我也知道。我们今天就读了，我要向山举目，一起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叫你脚摇动，保护你并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直到永远。当你可以想象到向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上山走的时候，一直是唱着这首歌，当你望着山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帮助从何而来。神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保护你，各方面保护你。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知道这个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需要征战，他需要很，他是一个君王，他需要能够 能够占要有他的版图，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敌人，他知道什么样是危害他的，所以在他征战的时候，他要知道这唯一的他的神为他所预备，因为征战的这个成果不在乎他，得胜不得胜是在乎神，神为他所预备的，而神他为他所预备这个庆功宴，苏朵阳说，庆功宴是在我打败的敌人面前，你为我预备胜利的宴席，如何在一次、两次、三次神面前为他预备这美好的宴席？所以罗马书8:37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已经得胜有余了，得胜再得胜，是大卫靠着神知道神为他所预备的。格林德前书讲到，感谢神，保罗说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大家如果看这张图就知道大卫他所征战的，在扫罗的时候，这绿色的是扫罗的版图，这是以色列的版图，所以在大卫之中，他要东征西传，如何把这个版图扩张。后来你见到这个紫色的，这是大卫的国度的版图，他要占据多少的地方，他要打倒多少的地方。其实不单只是他打倒，他是要退换这个腓力斯人的压力，腓力斯人如果占据那个地方，他需要占据。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大卫的生命里面，神如何让他能够在生命里面看到得胜，神如何把这个得胜放在他生命里面。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圣经里面，被膏是一个极尊贵的事。当一个祭司或者是君王，当他立定的时候是用油膏他的头，使他能够在众人面前是一个代表，是对他的一个尊敬，对他的一个承认但是也发现到呢，这个膏油这件事情呢，在那个时代呢是极贵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认为买一点香膏什么东西，哎呀好便宜，你可以买香蕉。在那个时候香料是极贵重，比金子还贵，香料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极尊重的。所以你会明白到，一个女孩当她在预备她一生最重要的婚事的时候呢，她会留下最重要的香膏，因为这是她预备的，在新婚之夜她所要预备的，还有为她所是极贵重的。所以膏油这个东西呢，是代表极贵重的价值。所以在膏油这里讲到，膏油和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解也是如此。用这种比喻上，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好像膏油一样的。所以在传道书9:7-8是，你只管去欢欢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作为，你的衣服时常要洁白，你的头上也不可缺少膏油。所以是代表一种的恩典，代表一种的一种的福气。所以当主耶稣看到那个女人如何把一个玉瓶的香膏，极贵重的香膏来浇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我们会明白那是极尊重，也再次代表耶稣将会死，如何为他安排这一些。其实就到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看那个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呢，那每一个主人，当你的客人来到的时候，如果你尊重你的客人，如果他是你的嘉宾，你需要给他有香膏的。所以当他来进来，除了他的洗着他的身之外，你需要给他一个极好的香膏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到你家，你会不会给我香膏。我们这里好像不太信香膏，好像现在而且这香的东西都不太信。他意思要给你 refresh 一下，给你感觉到舒服一点。所以呢，在那个在真正的一个尊重一个客人来的时候呢，你不单只要给他洗脚，不单只让他洗涤清楚，更是有些香膏为他预备，让他觉得很舒服，觉得他就很的。所以这个恩膏是在生命里面是很重要极尊贵的。所以约翰一书说到，你们在从主所受的恩膏，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要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着恩膏的教训在主里面。所以主给我们的一切的领受，我们所领受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膏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大卫在他的建的，你可以，这是他的宫殿，不得了的建筑，神恩待他，给他有富足，给他有啊、在生命里面各样的稳定，各样的、繁华。所以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水不断的流出。神讲过，只是我们有没有留意。神说过，不但在箴言说过，在马拉基书也说过，神的恩典将给我们生命的时候呢，不是我们能容得下的，是会满溢，会流出去的。所以箴言说到了，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那使人满足，而且不加上忧虑。马拉基书讲的更好的，就是说，如果神将他天上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将他的福气倾倒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无处可容，就是这一种 overflow， 这种的满意，生命里的满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到神面前我拿一个小杯子就可以。神说，小杯子不够，要拿个大个杯子，大杯子够，拿个大碗。大碗够不够？神说还是不够，拿个大啊大桶子。神说桶子不够，你要拿多大的器皿来都不够。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他要不单只是满足我们，他需要我们能够流出去，能够满意出去。所以在神的生命里的，所以在大卫的经历里面的，他给他的恩惠是远超过他能够想象的恩惠。那我们的生命岂不是一样吗？我们生命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赐给我们的东西，不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吗？当你啊差不多接近我的年纪的时候啊，你就会理解到，在生命里面你回望的时候，你看了太多神的恩典在中间，而你都不明白，我都不明白神怎么那么的恩待我，那么样的赐福给我，我都不太明白。神说每一个人都是满意的。另外一个意思，当我们的福气神给我们满意的时候，我们要滋润其他的人，不是单单留在我们的杯子里，我们要让那些的水流给其他人，帮助其他的人，使其他人也滋润，这是神的恩典的目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会看到的时候，他由逃避扫罗，直到他的扩展他的国度，成为一个君王，直到他被他的儿子能够赶出去，大卫经历在生命里面如何生命里面的坎坷，生命里面的高低，神一样带领他，恩待他，高牧他，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在随着我。我想这是在最后，在大卫年纪大的时候，他知道他一生一世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慈爱。如果不是神给恩惠的话，他不可能存活；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他不可能啊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所做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慈爱。所以啊、在如何的在他的诗篇里面，诗篇里面讲到他的，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是大卫心里面所呼喊出来，他的魂里面所呼喊出来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不唱这首了，来，我们想唱这首的，这首大家会不会唱？会唱啊，好，谢谢，下次我们再唱，今天时间可能不够，有时间我们再唱，没时间我们唱啊。而且最后一个段落很奇妙的，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里面所讲到，我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神的殿中开门，也不愿意在恶人的帐幕里面。我一生一世所求的是在耶和华的殿中展望他的荣美，这不是我们所望着的吗？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吗？当大卫走到人生的这一段路的时候，他还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当我最渴望的事是有一天能在神所在的地方，神所同在的地方，永远与他同在，永远跟神在一起，瞻仰他，赞美他，问神心中不明白的事。所以在诗篇71篇，他的祷告，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神仍然的爱大卫。你可以看到人生的路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诗篇23篇里面，把整个大卫的人生里面如何他没有缺乏，在各方面看到神的富足，看到神的恩典。以西结书34章，神说因为没有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中诸山间，在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找，无人去找。所以神在寻找，神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他的仆人去寻找羊群。这是神心中最渴望的，这也是这一次在大卫的诗篇23篇里面，要每一个人所体会到，没有牧者的羊是何等可怜的羊，没有牧者的羊是何等可惜的羊，没有牧者的羊是何等会受到欺压的，会受到伤害的羊。所以一起结束34章，我这个大概就结束。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时候，怎么样找寻他的羊？我必照样找寻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里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从各国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归故土。他们必在以色列的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地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的佳美的园中躺卧，也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地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搀扶，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剪除，只要凭公义牧养他们。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牧人？如果你生命里还没有这个牧人的话，今天早上我愿意你再一次能够再一次向这个牧人说，我需要你做我的牧人，我需要你牧养我，我在我生命里面，你给我任何的不缺乏，保护带领我，是恩典给我，我需要你。你生命里面找到你的牧者了吗？如果还没有的，今天早上我盼望就是你找到这个牧者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都是你的羊，我们曾经走迷，我们曾经在危险之处，我们曾经顶撞过你，我们曾经离开过你，但主你亲自的把我们寻回，带我们到你的圈中，爱我们，保护我们，包扎我们伤害的地方，医治我们缺乏的地方。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永远不知缺乏。主啊，我何等盼望你在我们一生中间带领我们走每一步的路，不管是高岗，不管是低谷，不管是溪水边，不管是青草地上，主，我们都看到你如何的恩待，如何带领我们。好像大卫所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在随着我。 主啊，你的恩惠跟慈爱我们何等的渴望，就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还在寻找中的，愿今天就被你所寻见，再入归入你的羊群，再次有你的丰足，有你丰富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永远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永远不会缺乏。阿们。
谢谢王牧师跟我们分享那么好的道，让我们记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说不单只是我们整个教会神的子民的牧者，他是我们个别的牧者，他看顾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路，有不同的挑战，但是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此呢，我们必不缺乏，就是说我们在生命里面一无所缺，我们在生命里面任何的东西都可以靠主得胜，他也愿意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看到这个诗篇是那么宝贵，我们就把它念起来啊，你们回去啊，好好的把这个诗篇23篇啊，当我们遇见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啊静下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感谢主，感谢主啊！刚才王牧师从那么多的角度看诗篇23篇，看到我们永不缺乏，每个事情都有神的供应，感谢主。好，现在也是回应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唱献主所赐。
很多向主呈现都是主恩所赐，凡我所有皆属于主，我们的将军我愿从心和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你是我，你每个人的牧者，因为你本身是有一切的丰盛，你把一切的丰盛都愿意赐给我们，因着我们信主跟随主，找到我们的牧者，找到我们的救主的缘故，从他永远用不尽的资源，我们必不缺乏，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把一点的奉献摆在奉献箱里面，也带到主的面前，表明我们心里的感恩，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奉献的都是从主而来，所以求主悦纳，让主的工作因着有充分的资源做得更好，福音更加被广传，信徒得到栽培，主的名被高举。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啊能够集集一堂的来啊敬拜神啊，让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一点啊家事，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在教牧新生的 一篇的文章当中，我们欧阳传道提醒我们一些宣教士的他们的见证。感谢主，我们是一个宣道会，而且是很重视宣教的教会。我们参与各方面的传福音的工作，参与各方面的短宣。我们在我们当中领导我们的王牧师就退而不休的在我们当中侍奉，至于也到工厂上来继续的传道。马来西亚世界各